非常荣幸请这个杨群宇这个博士为我们做专题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佛教与科学》。杨群宇博士呢，他是也是毕业于北大生物物理系。对于佛教跟科学之间的关系呢，他做了深入的研究。现在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杨群宇。
各位法师，
各位法师，各位弟兄，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演讲的题目呢是这个佛教与科学。这个题目啊，从我个人来讲是一直在好多年以来研究这个课题哈。然后以前在讲到这个有几次在做讲座的时候呢，我呢就是预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今天呢也还是。问大家一下，给大家提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就是现在这个佛教弘法光宗，经常的形态是一种那个，就这么说吧，佛教呢，这个在世间的这些个科学啊、技术啊，这个世间的这些文化现象里头啊，有一类叫做科学，是吧？还有一类呢，我们简单说叫艺术吧，反正大家都能够理解啊，这个画画、音乐，是吧？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文化艺术、京剧艺术。这个茶道，这也是属于文化艺术这一范围哈，和科学有明显的区别，对吧？大家我不用去定义它，大家举出例子来，大家就立刻能知道，它和我们一般所说的科学技术是有明显区别的。那么我就问一个问题，大家在心目中的定位，在座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哈，大家在心目中定位，认为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哈，它是更接近于。这个科学这一类的事物，还是更接近于这个艺术文化的这一类的事物。如果认为这个佛教这个他们更接近于这个科学的，请举下手。我们大概有这个10%几是吧？10%几20%左右的这么一个，这个比例好像是。比较普遍，这个比较普遍。那反过来，是不是其他的各位就认为它是更接？那也举下手吧，就是认为它更接近于那个艺术类的其他的那类的那个文化现象的，请举下手。这跟那上次我问那个情况一样啊，就是这个很少。比刚才那人数还少，那就是有一多半的人没举手啊，这个可能大家还在犹豫啊，还在犹豫这个这个我问过几次，这个不一样。有一次在那个清华讲课的时候问，然后是90%以上的人，他那个叫禅学生。所以呢，我一进去，我当时一看他那个氛围哈，大家就是放的音乐是那种那个禅茶那种音乐。然后上边画那个画是高山流水的那个就是在这个屏幕上投的高山流水的那个形象。我一想对，大家是通过这个角度去认识和接触佛教的，对吧？它是有点那个艺术化的，这个有一定情调的，从这个角度去接触佛教的。那么这一群人，我想可能是把佛教会更接近于艺术类的理解吧。正好我要去讲这个佛教量子力学与唯了别学这么一个题目，我说这可能差的比较多了，这个然后我就先做这么一个调查，一下子就懵了。这个不到10%的人认为这佛教和科学有关，90%以上的人都认为这个佛教是一种艺术。所以后边我那个题目讲的就很痛苦，因为这个大家不在这条思路上。然后呢，这个。后来还有一次在那个有一次参加一个台湾搞的，他那个会呢就是佛教佛学与科学，所以那个会就完全相反，80%以上的人都认为佛教呢更接近于科学，因为他那会的人是等于是筛选了一轮的啊，都是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所以大家都是认为佛教更接近科学的。就我呢一直是有这么一个认识啊。如果你认为佛教更接近文化艺术，最典型的就是在这大学社团里头啊，那些个学佛的人啊，他呢从这个茶道的角度， 比如说从这个佛教这个文化的这个角度去接触佛教之后啊，我就跟他们接触之后，就是我有时候这人比较直率啊，要或者说比较粗鲁啊，这个会一下子点出一个问题，你信不信因果轮回？然后呢，这个因为他这种人呢，往往他是不信因果轮回的，对吧？大家应该是可能有所感觉啊，他要是通过这些的角度来接触佛教，往往他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他可能对特别有好感，甚至于像那个粉丝似的哈，哎呀，看着出家人啊，哎呀，穿着这个飘逸的这个衣服啊，在那一走啊，哎呀，这个太崇拜了，这么一种感觉啊。但是他可能对这个因果轮回是没有任何信仰，可能是在这样接触佛教混了好多年之后，他可能仍然是没有任何这方面信仰的。所以呢，刚才呢，有很多同学呢，这个没有举手，是吧？我想大家可能处于这个犹豫中，所以我下边呢想再做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我以前还倒没有做过，就认为啊，这个佛教呢，其实不必讲因果轮回，也可以信佛。就是说，信佛的人不一定要信因果轮回的，请举下手。也个别有说这个信佛是必须讲因果轮回的，必须信因果轮回的，请举下手。哎，这个是占了这个一半以上啊，这占了一半以上，这个是绝大多数。但也有个别没举手啊，可能有30%左右的人没举手啊。这个呢，就是通过这个两个统计，大家就从我个人啊，我认为大家已经看出，就刚才那70%没举手同学，我希望大家下边的分析能给大家这个有所这个启发和引导啊。那大家是不是这个，就是说如果说那个认为佛教呢是一种文化，那么实际上它不需要信因果轮回，对吧？那个一种文化现象嘛，那个京剧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对吧？这个茶道是一种文化现象，这个集邮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对吧？这个反正很多很多这种文化现象，我们大家就是学就完了。比如说这个但是呢，这个要说到因果轮回呢，它就开始涉及到这个信仰，你接受不接受这个问题了。而且呢，很显，也不一定很显然啊，就是说这个因果轮回到底和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然科学有没有矛盾？是不是有人认为因果轮回和自然科学没有矛盾？有没有这样认为的？请举手。哎，
你再说一下。
就是说，我说的这个不是广义的科学啊，你说这个科学在发展之后，这个可能就没有矛盾了。但是就现在这个时代，科学的这个形态而言。哎哎，好好好。
不是我不可以说佛教更接近于佛教，因为佛教这些科学的发展呢。
行，这个按我的思路来讲啊，咱们那个先，因为这个不涉及一个尊严问题啊，这个我只是说一个这个一个调查啊，我再可以把语言改过来啊，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自然科学形态里头，科学和因果轮回这个信仰是否有矛盾？是否有人认为它没有矛盾？有个别的认为它是没有矛盾的，对吧？有个别人认为它
没有矛盾吧？
有没有认为它没矛盾的？还是认为它有直接的矛盾？
没矛盾的举手。
啊，对，认为没矛盾的举手，也有几个同学啊，好像也有这个将近10%的同学啊，这个所以这个所以我下边我真想做一个调查问卷，我以后真设计调查问卷，我得这，在这个领域啊，确实是相当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大家可以看到哈，刚才这个就是非常分散，非常分散，相互矛盾的观点都有人，然后也有好多人处于中间的观点。然后下边我说说我这件事意见啊，我认为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也大家可以交流沟通。这个呢，首先这个因果轮回信仰和现代的自然科学体系存在着直接的矛盾，这件事情呢， 就不用太大的分歧，这是共识，这是社会的普遍共识。我可以举一个最典型例子呢，其实呢，大家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佛教群体里会比较反感的一个人物叫方舟子，是吧？这个人呢，他不光反对佛教，而且他已经不用反对佛教了，他不屑于反对佛教，因为佛教影响人群太小，对吧？他前几年有一阵儿打压中医学，对吧？当时呢，他们有一个口号叫废医存药，哎，大家要有印象，大概就是3年4年之前的这个事情，废医存药的。这个呢是当时，哎，我说呢，这个像他这种反应啊，其实是很典型的一个很清醒的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反应。他对这个什么是自然科学有，其实是有非常清晰的理解。为什么他说这个废医存药，就是说中药有效性不成问题，可以接受，板蓝根能够治这病治那病，什么感冒清热春剂可以治病，不成问题，他可以接受。他坚决不能接受的就是你中医那套阴阳五行理论。如果阴阳五行理论能成立，那么整个自然科学就被改了。那东西不科学，中药可以是科学的，但阴阳五行理论是坚决不能承认的。这个你看啊，他头脑很清醒。中药成立了，对科学理论是没有杀伤力的，但是阴阳五行理论是完全不同于现代自然科学的一套理论体系，大家理解这件事情吧？所以呢，这个呢，这个，所以他都不对他这个，他就不用提这个因果轮回这件事儿了，他不会有这种糊涂观念的啊。一般的这个讲这个什么的人，讲这个社会上对自然科学有过一定训练的，是吧？上到本科研究生读的这个理工科这个人，他应该头脑都是很清醒的。就是说这个自然科学里讲的这些东西和佛教如果有因果轮回的话，那一定是不一样，得要不就得就不能承认因果轮回，要么就不能承认自然科学，这是二选一的问题，没有的这个没法，至少在现代自然科学这体系里头它是不能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认识啊。在这个认识下，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说因果轮回的现代科学是存在矛盾的，这一点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这个，而在这个有存在这个矛盾的前提下，那么认为这个佛教，那下边就认为这个佛教有没有这个讲不讲这个因果轮回？如果佛教说因果，佛教可以不讲因果，哎，有人是这样认为的啊。这个也是出家人，这个有在看一本南传佛教的书吧，有个佛师比丘，他的书里就是直接讲说这因果轮回啊根本不是佛说的，佛在当时利用了这个叫自然的语言去说的时候，哎，这个方便善巧才说一些个因果轮回这些话，佛那意思是根本不承认因果轮回的，佛就是因果轮回就存在于当下，上一瞬间就是前世，下一瞬间就是来世，现在这一瞬间就是今世，所以因果轮回就存在于当下。所以这个佛教这个出离三世因果轮回啊，不是出离你们说那个六道轮回那因果轮回，那个是你们民间的那个信仰，佛教真正讲的出离因果轮回就是出离于当下的这个三世心念活动的这个因果轮回。哎，有人就是这么理解。我刚才好像也有人举手了，是说这个可以有这个不讲因果轮回的佛教，但是我个人呢对这件事情也是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是佛教必须讲因果轮回，所以不讲因果轮回的就不是佛教，所以佛师比丘就不是佛教徒。哎，这个话说出来我觉得可能得罪人啊，这个不过好像没关系，他反正他是南传小什么的，我们一般也不太在意的，只有极少数人会这个在中国反正影响不大，这得罪不过这个。这个我觉得态度应该明确啊，这个是一个 立场问题，这是一个立场问题。如果允许有一种不接受因果轮回的佛教，那就不是佛教，那就不是佛教。那你还信佛干嘛呀？你这一辈子完了，跟别人一辈子完了一样，那你一辈子干嘛要费这么半天劲儿去搞这个，对吧？还有呢，就是那种对这个佛教是一种文化这种观点啊，这个有人就这么问，说这个佛教是不是编出来一种理论，这个让大家好好做人，是吧？这个好好的遵守遵纪守法。你看佛教讲这个五戒嘛，杀盗淫妄，这不都是好好做人吗？你看不杀生，这个遵守法律，不偷盗，对吧？不邪淫，不妄语，这不都也是我们社会法律所反对的，是吧？当然那个佛教更严格一些啊，不是也都是我们法律所规范的内容吗？是不是就是想个办法让人家这个遵纪守法的编了一套让人遵纪守法的理论，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呢？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说法，叫做神道社教，对吧？我们现在讲儒学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儒家，哎，神道社教，叫神道。为什么什么是神道社教？就是说孔子自己都不一定信，但是为了让社会稳定，为了维持一个社会秩序，所以编出一套理论，对吧？然后让大家给大家讲，讲完了大家不就这个遵纪守法了吗？对不对？这个虽然这套理论是假的，但它起到了一个好的作用，对不对？出于一个好的作用，所以就算这套理论不是假不是真的，我们也要去接受它。我觉得啊，如果你把这个佛教当一种文化看的话，差不多就成了这种神道社教，叫做这个要用词更难听一点的话，就叫做善意的欺骗，对吧？神道社教就是善意的欺骗，出于一个好的目的，出于好目的，对吧？为了这个让人这个遵纪守法嘛。然后遵纪守法，你要是说用法律去，那太强制了。我哄小孩嘛，哄小孩嘛，我编一个说法，你起来小孩不要去干那危险的事情啊，那事不好怎么办？然后编个说法来，其实这就是编出来的，不是真的。这个呢，就是一种文化论，对吧？文化论再往前滑一步，认为你这个文化论是善意的，那就叫神道社教。如果认为你这个编出来这个文化不是善意的，它的社会效果不是好的，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而不利于广大劳动群众的，那个就叫鸦片论。能理解这个神道社教论和鸦片论其实就在这一点区别。神道社教认为它是一个教，它的教化是有利于社会的，所以呢说这是好的，虽然是编出来，它至少不是真的，至少是善的，对吧？这个鸦片论呢，就是说这东西呢不仅不是真的，而且不是善的，对吧？这个就其实呢就都差不多啊，就是这个大家给这个这样你这个概念界定一下啊。这个基本上呢，这个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就是这样。实际上在提到这个问题呢，当年呢这个曾经花了不少力气，就是说这个佛教与科学的这个关系啊，这个题目啊很广，因为我下学期呢想讲一门课，就是讲这个题目。然后一讲呢，我就发现这内容太广了。这个什么刚才提到量子力学哈，什么提到这个认知科学呀，提到这个好多这范围都能够讲进来。然后实际上我这些年在探索的时候，我后来为了这门课，我就整理这个，后来发现大概是几块内容。一块儿，这个人呢还是应该对这个我们现代人啊，包括这个出家人，在这个弘法过程中呢，我想也应该对这个现代自然科学呢有一定程度了解。这个自然科学是怎么回事儿？它按照一种什么样的思路在搞研究？为什么它在当前社会能够成为一个主流的文化？为什么能够达到什么？这花了这200年时间哈。 从这个，因为那个伽利略那个生的年代差不多就跟那个明王朝灭亡那年代差不多，我上次正好一查这个年表啊，看到明王朝1644年，伽利略生在1640几年，这么个时间。你看明朝明末清初才生下来这个人，但是到现在经过清朝这一朝是吧，然后到民国到现在这200多年的时间，哎，这世界都改变了，科学彻底的改变了世界，它这个力量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力量，改造世界的力量？它成为主流文化，那因为人家干出事儿来了，对吧？你天天用的东西都是人家给你提供的，对吧？甚至于说，如果没有这个自然科学发展，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有13亿人口。中国这个过去那生产能力是养不活这么多人的，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有一半人是不应该存在的啊。这个早以各种形式把人给收过去了，比如说人大饥荒就造成饿死了，或者大家一饥荒之后就开始打仗就战死了，反正各种各样，最后人口就少。我们今天就不能坐在这儿，对吧？那个自然科学是对这个人类社会起了很重大作用。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们传统文化说这个什么古代传统文化那些思想，这搞了2000多年？他为什么没起得过这么大的作用？这都是要回答的问题，所以这个是需要对自然科学有所了解。那这个题目下边呢，第二块就是佛教，对佛教也要有所了解。这玩意儿，对，在我们佛学院讲的就很简单，大家都对佛教有了解。你要是跟这个社会一般人，比如说到这个大学里头，就这个那些个学会的哈，他们去讲，那大家对佛教就没有一个基本的知识，那你就这块就会成为重点。那他们要对科学都了解，这块就成为重点。第三个问题，科学与佛教是什么关系，对吧？这个前两个问题就不讲了啊，因为今天不可能展开，咱们也不讲那么多的佛教，也不讲那么多的科学。科学与佛教的关系，我说在这个问题上呢，有两种基本的这种观点。一种观点呢，就是认为科学和佛教应该分开，或者说佛教应该跟科学分开。哎，这个我们跟他不一样，我们佛教跟科学不一样。我们要这个世界既然科学是主流文化，你们势力那么强，你们爱请在哪儿请在哪儿去，但我们要留出一块空间来归我们佛教的。这佛教跟你们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基本立场。另一个立场呢，就是说佛教和科学有直接的这个矛盾关系，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叫什么呢？我用了一个词呢，叫融通，就是佛学与科学的融通，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佛教教义中和科学所直接相矛盾，比如说相信因果轮回，那肯定和现代自然科学有矛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去考虑这问题？那选择不信佛的，他倒是其实他的思维是一贯的，对吧？他更深处有矛盾，但是他表层来说他是没矛盾的。那我要是选择信佛，那么我对那些个自然科学的现象，因为我就是学这个生物理的嘛，又是生物又是物理，你看一个是物理现象，一个是生命现象，这跟我们这个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和科学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那我该怎么看待？我作为一个佛教徒，我该怎么看待自然科学？我不能说科学全是胡说八道，我不相信科学，那你现在不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对吧？那你说我相信科学，那你要全相信它，那你因果轮回你还信不信？对不对？那我又要信因果轮回，我又要相信一部分科学，那你这个画在哪儿？你该怎么样去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所谓融通的这个问题，对吧？也就是说我的思想是不允许分成两块的，一块说我出去那个讲那个生物理的时候我就是讲科学，我出来讲这个佛教的时候我就讲佛教，我这脑袋里分两个存储区域，这存储区域存科学，那存储区域存佛教。我穿上这个军事服的时候呢，我就 我就按佛教的逻辑去行事，我穿上普通人的衣服的时候，我就按照这科学的逻辑去行事，那您这人是分裂，对吧？这个我也不可能那么做，对吧？我就怎么样不分裂的情况下就能适应两方面，这是我一直在思考要回答的一个问题。简单的说呢，这个就是两种态度哈。那种态度呢，我觉得就是说认为应该分的这种态度，可能在我们当前的这个佛教界呢还占了相当的主流，表现为就是说这个各种思想啊，就是所以当时跟大家跟人沟通的时候呢，就说了很多的理由，比如说科学是万道，佛学与科学呢不应该做这种融通工作，说这个科学啊都离不开这什么身见边见邪见，哎，会阻碍人明心见性，所以就是科学学的越多，你就越不容易这个修学佛法有所证悟，哎，佛学与科学呢是针锋相对的，科学是现代最大的外道，把科学与佛学混在一起，有百害而无一利啊。还有一种呢是说这科学啊文献太多了，入海算沙，这么繁重的，你要是想把这个佛教与跟他这个融合在一起啊，这么多的工作，你对做这工作本身的人，那这一辈子就耽误进去了，你对别人去学你这个东西，那也要耽误无数的时间，这个是修行的障碍。还有认为呢说这佛教我们讲所知障，这其实所知障这概念跟这个道教还很有关系啊，这个一般的这个说法说任何言说分别的东西都是障碍，所以呢你看这科学特点就是一本一本书那么多，我们学佛就应该少读书，这个读书越少才能够明心见性，你看禅宗就讲不立文字嘛，对吧？所以呢你看连那个其他宗派那些文字都要破，你现在还想把这个科学这些文字还给拉进来搞，你这所知障太重了，你就应该不立文字，哎，这个是搞这玩意儿增加所知障。还有说呢，我们说现在这个出家人那么少，末法时代就这么少的人，你还想让我们大家天天去这个打坐修行，还人还不够呢，你还想让大家去学这个科学与佛学，你还让大家思考这个问题，你不是把我们有限的这点资源是吧在做浪费吗？还有说你这个啊，你们这些个你们搞这种工作呀，这个信为道人功德母，佛教讲的是纯信净信，哎，你别增加世智变聪，你这东西搞下去，这人就是越搞越聪明，越搞越聪明就越搞越我慢，越搞越我慢就越不容易调伏，就越不容易度化，最后就更不利于修行。这个信仰比理性重要，这个就是要培养醇厚的信仰才是我们弘法的要务，你别去他没想过那些问题最好，他想过那些问题你给他糊弄糊弄，让他忘了那些问题，以后再也不想了，再也想不起来了，这才最好，你干嘛还招他呀，你干嘛还招他去更深的思考这些问题啊，这也是一种观点啊。这个他说你这个东西啊搞着搞着跟各种外道会成为外道发展复法外道的温床，哎，好多那个外道你看他们也是又把一些佛教的名词术语拿过来，又把一些科学的名词术语拿过来，然后他混成一堆，然后哗一讲，你这搞就容易跟他们搅不清楚关系，而且呢会好多这外道就可能借你这个工作就会滋生出来，哎，这个是有这个啊，因为外道有一个共同特点叫打旗子，就是哪个文化强势，哪个这个影响力大，他就搭哪辆车，所以现在这社会呢，这不是科学这个还是影响力最大，所以他一定要搭这个科学一辆车。然后佛教呢有这个2000多年的这个传承，在中国这个 这个民族整个这个中华民族里头呢有这种血液哈、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那这个他也搭，他所以他一定要搭这两辆车都搭上，他这个才效果最好。所以这是很正常啊，他们这个走这条路啊。然后呢，这个也是一种理由啊。还有的说这个，哎，说佛教与科学是没关系的啊，说这个佛教是心性之学，讲的是伦理道德的学说，哎，是讲的是这个宇宙人生的根本规律，而这个科学啊，它讲的是那些个具体的那些知识，这两个根本不是一个领域。所以我们佛教，哎，佛教也讲了一些个什么四大部洲啊、须弥山啊，哎，那一块我们现在就不要讲了，那一块反正当年也方便说，那个佛教借助了印度固有的一些个传说，哎，在讲。我们今天就不要讲那些东西，让给科学去讲。他们讲这个地球围着太阳转啊，他们讲这个什么银河系，让他们讲吧，我们不讲了，我们就讲专注于佛教的心性之学就行了。哎，我们讲佛教的这个伦理道德学说就行了。还有的说呢，这个哎，我们做这个弘法工作呀，哎，这就不用讲跟科学搞不到关系。这人信佛呀，各种各样的原因。你不是说都靠你的讲道理给说服的，这好多人这个就是前世因缘的牵引，他就信佛了，你根本没道理可寻的。这个在现在的佛教信众中，这个是相当大比例的。所以呢，你这个叫什么？一个人信佛是更重要的是不可思议的法缘的牵引。说你这种什么所谓融通工作能起的作用很有限啊。还有说这个弘法过程中啊，这个人格魅力最重要。哎，人格魅力最重要。就你看每一个大德一出来，哇，就弘一方，对吧？这大德要走了，那这一方就衰落，对吧？所以这法靠人弘，法要靠人弘。所以最重要的是出大德，哎，不是搞理论，是出大德，出几个大德，弘法这人格魅力要远比你这种理论要重要的多。啊，这个你要是能够在别人痛苦的时候，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能给他很好的帮助和支持，哎，这个时候他就会被这个行为所感召，然后就会来信仰佛法。你就不用跟他讲道理，他就接受，哎，这也是一种可能啊。这种人还是不少的。然后当然对这种我们也有反驳意见啊，就是说有的人就是很可能在敬佩你人格的同时，将佛教当作善良的谎言，当作神道社教，对吧？我承认你人格很高尚，对吧？我也很受感动，但我觉得你信的东西是错的，你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是吧？然后还有人说，那你这个太费劲了，你这入海算沙，想干那么难的一件事儿，可是你干了有啥用呢？我就问你一句，这世界上到底是关心真理的人多，还是单关心自己生活的幸福快乐的人多？哎，这句话是很严厉的一个问题。你看这老百姓有几个去关心真理的呀，对吧？大部分老百姓关心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幸福，对吧？所以呢，所以你既然是这样的话，你看你弘扬佛教，你应该弘扬那个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佛教，而不应该去弘扬那个到处去宣扬真理的佛教，对不对？你能给人带来快乐，大家多需要啊，对不对？你说我这是真理，我是真理，你说我不是只想知道什么真理，我只想要快乐，我只想要幸福。你看你这费的力气又大，作用又小，你给人提供点快乐，那个多方便，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当然这有很多这种还有一种理由啊。这个你看我当时收集的挺用心的，这个可不是一时半会收集的，花了两年的时间，这些观点啊慢慢收集来的。我觉得我估计现在就是说大家啊，就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别的观点，大家使劲拍脑袋想，你想超出我收集的这个不容易的，估计覆盖面是够广的。还有一种观点啊，说你这事儿啊根本就不是我们凡夫做的，佛菩萨会来做的，你就别瞎操心了。这个什么，当时代发展到需要 科学与佛学融通的时候，自然会有佛菩萨印记教化，哪里轮得到我们凡夫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哎，这也是一种观点啊。哎，这个挺好玩的啊。但是啊，领导整出这么多的反对意见，我说这个是基本上站在这个佛教与科学不应融通，认为佛教应该远离科学两回事儿，我佛教应该另找一块空间去发展，对吧？我佛教去找这个伦理道德心性之学到这个空间去发展，我们不去跟你讨论什么真理问题啊，真理问题讨论了也没用，因为大部分人根本就不讲理性。哎，这倒是中国的现实啊，这个中国讲理性的这个群体仍然是一个少数群体。但是我说呢，有一点不同，你别看讲理性的是少数群体，这个领导、经理、老师、管事儿都是讲理性的，所以他们虽然是少数群体，但是他们是社会的什么主流。你看啊，可能社会上只有20%的人是有文化的，这现在不是啊，就是说那个几十年前吧，我们教育没普及的时候，那可能是一小部分人有文化，但这一小部分有文化的是社会的主流，对吧？现在这个时代呢，这一小部分讲理性的是社会主流。为啥他是主流啊？其实很简单，你也开一公司，他也开一公司，对吧？你说我就是不讲理性的开公司，他说我就是要讲理性的开公司，你们俩开了若干年下开始投资的都一样，你也拿出100万，他也拿出100万，结果呢，由于他处处的想办法赚钱，他讲理性的，对不对？他就能够更清晰的去策划自己的经营活动，对吧？然后过若干年，他的钱就越赚越多，他越赚越多。您这不讲理性，我今天想一个主意我这么干，明天我想一个主意那么干，自己跟自己就打架。今天建一堵墙，明天把这堵墙又拆了啊，然后今天干一件事，明天把这件事又全都作废了，净瞎折腾。那折腾了几年下来，您钱越来越少。于是过了几年之后呢，好了，对吧？他说我没钱了，我跑他那打工去了。你看，最后就是讲理性的人当经理当老板，然后不讲理性的去打工，那就是这么一个结果。为什么呢？因为资源会向他那集中，在他那用的就最有效，就会向他那集中，最后他们这一群人就成为社会主流。所以你说我们大家都是讲快乐的，不对，那一群人讲理性的一群人，他们其实是更讲真理的，他首先要真，他才去按照这个真的方案去采取行动，他才能够取得成功，他可是埋不得半点虚假。你说我们整个说法哄一哄大家，哄哄大家，短期有效可以，也可以用，但是说长期用不能用哄的，对吧？这一定是这么回事。然后所以呢，就说到这个佛教呢，这个实际上另一方面观点啊，就我持有这种观点啊，就是说佛教和科学的融通在这个年代是必须的。为什么必须的呢？首先是佛教生存的需要，这个佛教所现在这个年代啊，佛教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科学的挑战。刚才我说过，像方舟子那的人哈，其实人家都不屑于挑战佛教，对吧？他挑战的是中医。为什么呢？中医现在那个群体那个市场比佛教大，而且呢，你佛教说因果轮回呢，你能举出来的这个实例比较少。但是中医呢，他说我阴阳五行能治病，他举的例子太多，他的说服力太强，对这个科学构成的威胁要大得多。所以呢，他要打的是这个中医，他才不去真理，他犯不着了。因为你已经是边缘文化了，你已经是人那么少了，我都用不着去指着批你了，对吧？反正信你的人也不多，那就是属于这么一种态度。反正好多信佛的也都是把它当一文化信啊，信佛都认为可以不讲因果轮回了，那就好办了，那我都不用再跟你们说了，他都是这么一种态度。所以这个实际上现在佛教生存面临最大的就是科学挑战，因为他是认为这个人死如灯灭，你学佛的佛教讲的是解脱生死，对吧？先得有生死才谈得上解脱生死，所以呢，你这就第二步问题了，对吧？ 你要是有因果轮回才有出轮回的问题，但是在现在这个体系这个科学这个认识里头，连轮回的问题都不存在，您还说什么解脱生死呀，对吧？所以你的那个立足的基础都没了，对吧？他都不用专门去破弄这个，他就是说我就不相信人死了之后还有生命的延续，就完了。你给我拿证据来，我不相信。你说你见着谁谁说有鬼，他见着了，他说嗨，我不信。你那个是有病，好了吧？你没病，你错觉，好了吧？你疑神疑鬼，可能吧？就这么一种态度啊。这个在科学的世界解释里啊，生死轮回等现象是不可能的，造成对大众对佛教的怀疑。我个人认为，这是当今这个社会佛教，认识这个信佛的人群体占的比例那么少，啊，这个佛教的信众啊，这个尤其是越来越这个越来越少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这就不展开说了啊，这个是人们就科学解释呢，还导致现在这个人啊，就是还是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人们啊只追求眼前享受，更高的这个追求都没有了，然后造成很多的这个社会的这种社会氛围啊，也使得这种浮躁的心态，这种只求眼前享乐的这种心态，都和佛教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它不仅是在一个根本思想上对佛教造成了一种破坏，而且呢它创造的这种社会氛围也是和佛教所对人培养这个道心是非常不利的啊。这是佛教生存的需要，还同时呢还是和各种附佛外道做斗争的需要。因为呢这个在这个科学呢成为当前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样一种条件呢，要求宗教理论呢至少和科学无矛盾，否则呢就不能为大众所接受。在传统宗教呢尚未解决好自身与科学的关系的情况下，比如说佛教，这个工作做的人很少啊，从90年代做到现在，好像看到这个认真做这工作的人仍然很少啊。然后各种新兴宗教往往就瞄准了这个社会需求。你看，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是通过他就是为了扩张影响，扩张影响呢搭车呗，搭车搭科学这趟车就非常好用，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对吧？往往给自己披上一个科学的外衣，证明其真理性，对吧？大家回忆一下啊，这个事情很多的，中国也很多，国外也很多，哎，其中呢。不乏这个附佛外道，因为他还有附各种各样的外道，什么附基督教外道，附基督教的，附什么浙江那种，都多的是。因为他新生的好办，他就从科学开始讲起。你那个传统的是背着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因为你所有过去所运用的语言跟科学没有任何关系，然后你现在要建立这个联系，要难度要比他们那个重新开始干上要复杂多。所以呢，只有这个融通科学与佛学呢，还能更有力的迫使各种这种邪见啊，还是一个维护佛法纯洁性的需要。这个怎么说起呢？说中国呀，自唐代以后，义学衰落，佛教徒呢不重视理论探讨，然后佛教呢在日趋衰落的同时呢，逐渐失去了抵抗各种伪佛教思想侵蚀的能力。一个最明显的反应就是到明清时代，三教合流思想俨然成为社会主流。当时这个佛教徒都搞不明白这个佛教和道教有啥区别，儒释道三教合流啊，就普遍的这个拿出来说。但我现在看，这是好几年前写的啊，这个现在看好像也不是，因为我给大家讲，给他们讲那个莲池大师的那个竹窗随笔，我看。莲池大师特清楚，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里花了大量的篇幅讲什么呢？料解儒教和佛教不一样，道教和佛教不一样。到最后，就是连《竹窗随笔》讲到第三笔的时候，又出现晚年哈、临去之前的这个，因为他是在最后几篇里出现的，而他写完这个之后，过了几个月，应该就去世了。 所以他应该是在晚年去世前的一两年时间的事情。写什么？天主教和佛教不一样，那是天主教开始传进来有影响了。他对这个料检工作是非常重视，这些跟佛教都不一样，别搞什么三教合流，在他那是不成立的。这有这种清醒的这种大师，但是这个民间呀，这个三教合流思想非常广，很多人辛苦多年，自以为是在学佛，其实修的是外道。哎，所以在这个佛学与科学融通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要对他进行这种理论的这个细致化，对吧？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个传统佛教针对当时众生根基一些个方便说呢，就可以呢这个凸显出来，然后把佛教的这个真意啊也凸显出来，这样有利于维护佛法的这个纯洁性。还是弘法工作的需要，因为这个科学的成功表明，利用道理教育，实际上是适应此土一般众生根基。你别说那个什么，大家想的其实不是这个求真理，大家就是想幸福快乐。可他想幸福快乐，他首先他得方法正确，他才能幸福快乐，对吧？如果他跟真理没关系，拿错误的方法，他怎么求到幸福快乐？所以大家最终啊，其实还得回到真理上去。如果不是真理的话，不可能真正找到幸福快乐。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拿一个假的道理说，我最后还能找到幸福快乐，那你骗自己，你能骗自己一辈子吗？你骗自己能骗自己这个多生多劫吗？那不可能的，是吧？所以幸福快乐最终得靠找到真理才行，是吧？这个呢，这个科学呢不是真理，这点是很明确，我们佛教徒在这一点非常明确啊。你看因果轮回明明存在的事情，你科学硬说不存在，你肯定错了。我觉得这是我们佛教徒应该有一个观点啊，明明存在因果轮回，那一种非得说因果轮回不存在的理论，那你就是错了嘛。你在这个怎么举个什么例子呢？那就是说这个科学就是讲实验嘛，对吧？一个一个理论，然后你科学一个新的实验现象出来了，你这科学理论解释不了，那就是你这改理论嘛，很清楚嘛，哪有什么麻烦的。只要你有一个真正相信因果轮回的人，这就是很简单的事情。科学理论就是错了，就是得改，怎么改我们现在说不清楚，给大家想，对吧？那个出现一个新的物理现象的时候，那个物理学家就费了好几十年的时间去算呀，去搞理论呀，最后折腾半天才把它折腾明白啊，这理论才搞出来。那我们现在也得做这事儿啊，我们现在相信因果轮回啊，又相信因果轮回，又相信你那些个宇宙飞船能上天，原子弹能爆炸，你那些理论也是对的。那怎么你那些理论也对，我的因果轮回也对，那这该怎么解释呢？那这发展理论啊，但是你那理论一定得改呀、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态度。但是呢，这个科学理论它有一个让你特别痛苦的一个事情，就这个科学家呀、啊，他们在这个发展理论过程中啊，大家注意啊，他使用了一种很有效的办法，叫提升理论的这个可信度。佛教啊，你看佛教我们一般讲就是说如是我闻，就是佛说的，对吧？这是我们具增信的一种方法，对吧？佛教它就完全不走这条，这科学就完全不走这条路，它叫什么呢？实验说法，对吧？我给你拿出一个实验，又拿出一个实验，又拿出一个实验，然后甚至于这实验叫什么呢？我不给你做了，卖给你东西，对吧？这东西你一接通，这东西后边那一堆东西都实验了，对不对？我说这东西能接通，你给一原始人看，哎，这玩意儿一接通啥都不连着，他怎么就说话了，还跟好几千里地以外的人说话了？你看你接真说话了， OK， 这你实验了吧？你实验了，那就意味着我后边，我告诉你这是无线电发射的，你得信吧？我告诉你无线电发射的一堆有关的理论，你得信吧？实验做到你的自己手边上，天天让你做，让你离不开，天天在用，多厉害！每时每刻都在强化着他的那个信仰，你得信我这是对的，你不能说我这是错的。你要说我这是错的，你怎么解释？你打个电话就通了，你不是天天在用这电话？你得信我这个力学啊！我这力学，你要不信的话， 你们过去哪有本事盖五层的楼啊，对不对？这个中国古代哪有本事盖五层楼啊，什么什么秦王高阁临江都啊，三层对吧，黄鹤一去不复返，三层楼那就高楼，我们现在30层楼都告诉盖出来，那你要你怎么能说我这力学不对啊，对吧？所以他这个搞好多办法给他这个提升这置信度。你要是佛教说不想办法把我们佛教的置信度，是吧，能说服人相信的这个理由啊也提升到足够的极次的话，其实跟他打架真的是很累的，对吧？还是修行的需要，这个佛学圣义力的根本原理呢是永恒不变的，但佛学理论的具体表述方式呢可以是与时俱进的。当代人的思维习惯而言，现有的这个佛学的这个表达呢是可以通过改进让大家更容易理解，然后佛教的教义呢在理解细节上呢一直存在着歧义，这一点大家各宗嘛，中国也有这个八宗，对吧？实际上要是放开了的话比八宗还得多，对吧？那个后来呢这个中国就形成这几宗之后就不再发展了，然后就固定这几宗了，所以呢它就没有再发展。到印度就一个三十宗，就能出现10家这三十宗，对吧？然后呢这个所以呢在这个对佛学的这个义理呢进行一定的这个条理化，然后呢这个通过研究的减少歧义，然后呢也是这个对修行的这个指导程度呢提高，对修行呢也是有所帮助。融通工作呢还是这个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啊，融通呢是这个反正如果是持不必融通的这种观点啊，就是说认为佛教分开了就完了，其实这种观点啊是一种这个偷懒的办法，我觉得就是叫做就退回到了文化博物馆去，或者叫退回到了文化保留区去。类比于什么呢，就是印第安人在白人这个入侵之后，后来他们开始是抵抗啊，和实在抵抗也抵抗不过人家，反正差太多，这差了这个几百年上千年的这个技术知识水平这个差距，没办法，实在干不过，怎么办？后来白人说那块地儿归你们了，我们不去，你们到那里生活去吧。这印第安人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穷山恶水那地儿不适合养活那么多人口，而且在那儿人在别地儿的人越来越多，然后那地儿保留区里人越来越少，哎，进入保留区啊就是慢性的灭亡之路，哎，我觉得就是这个结果啊。这个或者叫文化博物馆，你说现在说这个好多这个传统文化啊，这个接受人很少，然后我们现在弄开一个什么什么戏院，这京剧文化叫复兴，复兴不止了，复兴吧，到保留吧，保留，我们还能延续下去，延续下去怎么？给你弄一个戏院，然后你每天在家唱就行了，这就是一个文化博物馆，大家出于这个猎奇，哎，出于这个新鲜，可以去看一看。可是你在博物馆还大生存空间啊，你想想，你这生存空间里，博物馆的文物反正就是少一样是一样，对吧？博物馆反正它会保存良好，但是呢，因为已经不再有新的了，所以呢就是少少少，最后全没了为止，这就是这么一个未来，对吧？那不是事情啊，这个退回文化博物馆这不是事情，哎，所以呢，这个要想在这个年代，在这个年代。持这种不必融通的观点人啊，就是什么都不做，退回去，然后去搞你的心性之学，搞你的这个伦理道德培养，这个最后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个空间是非常小的，它不进入主流社会，你不对社会生活有所影响，对人的日常生活有所影响，当然有点需要的时候才去做，是吧？那你在做什么事儿啊？你说这人精神需要安慰的时候我去做，您做的是心理医生的。说人家那个社会跟家庭跟周围的人有矛盾的时候我去帮他们疏解去，您做的是居委会的活。说这个我们起到了这个 戒杀戒盗戒淫，这个减少社会的犯罪率。您做的是公安的活，那您佛教的活，是吧？所以这那你不是方向啊，那你到别人那儿弄，那管点别人的活去，那不是你佛教本位啊，不是本位。这个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还是需要做这种佛教与科学的这种融通工作，叫融通工作，其实就是说打通，不要生存在矛盾中。不要说我在跟这群人信佛的人讲的时候，我讲的就是信佛这一套，跟另外一群人讲的时候就是不信佛这一套，我永远是一套思维，然后这套思维那群人是怎么回事我理解，然后佛教是怎么回事我也理解，我完全打通的这么一种状态，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不要拆成两段，对吧？这个如果是说你说我拒绝科学，这是一个办法，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只是一个佛教徒，我对现代科学完全不闻不问，我只是一个，你看我能做到我统一了，但是你这种统一你就没法跟现代人沟通了，他讲的一套东西你都不知道，他在说话他在想什么你都不知道，如果你要又要跟他沟通，你要懂他那个，那你就不可避免的要进行这种融通工作，这是我说的这个融通工作的必要性啊。这个融通工作呢，就是说讲就是细的工作，咱们就不说那么，咱们简单概述一下啊，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我认为啊，这个和这个整个这个自然科学啊，和这个各种文化体系啊，其实啊都有这么一个基本框架。咱们佛教叫净行果，我从这个概念来的啊。但是呢，但是在现在这个语境下呢，把它说的细一点。第一个就叫世界观。其实佛教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大家不要说这世界观就是什么四大洲、什么须弥山，不是那个。是佛教怎么解释世界，那个是世界观，四大洲啊、须弥山啊，那个是一部分，但那个还是比较边缘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核心，而不是说地理学是自然科学的核心，对吧？那个四大洲啊，什么那个什么须弥山啊，那相当于地理学啊，它是一部分，但它不是核心。核心的应该是说唯识学，就直接说，这个唯识学的这个是佛教世界观的一个核心。第二个就是目标选择理论，在这个自然科学里头啊，就是说在科学这个世界观下，其实也存在一个目标选择。比如说雷锋，他是应该说还是一个这个相信自然科学的哈，就我无从考证，但估计他不会是一个信佛信神的，不像是，他还是一个自然科学世界观。但是在他那种世界观下，仍然可以选择一种人生方式。就是以助人为乐，对吧？你也可以选择以享受为乐，这是一种选择，对吧？你人生到底以什么为目标？在佛教这个因果轮回的这个理论前提下，那就是以解脱生死为最有价值的目标，对吧？在这个唯物论那个选择下，基本上就是以谋求某种今生的乐为最大目标，当然你也可以以这个艺术鉴赏为人生最大的乐，你看这乐的比较高呀，也可以以助人为乐，这更高尚，然后也可以以这个食腹之欲为乐，那就是美食家，对吧？那这个什么舌尖上中国，是吧？那就是中国人普遍的以这个舌尖上中国为乐，是吧？这个也是谋求一种这个追求幸福快乐，什么样的？什么叫幸福快乐？对吧？追求解脱，在佛教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事情。这个其实是佛教，你看佛教这个道理里啊，大量的是这种道理。应该追求什么？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佛信佛这个前提下，应该追求什么？你说信佛前提下，我们也可以追求说利用因果轮回的规律，利用种子生现行的规律，利用这些规律，我们谋求一个更好的人生的这个享受。比如说现在这个去寺里烧香的人， 大家实际上是什么呢？其实你分析他那个思路啊，他追求的是一种人间的一种幸福快乐，其实和普通人没，其实求发财的是吧，求升官的，求家庭和睦的，就无非这几个要求，这几个要求其实都是世间的要求，但是他使用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世间人的方法。一般人说求发财那怎么办？我努力工作，或者是说这个我去搞什么经营活动，我去到那儿打听消息，那么就是这些办法，对吧？他求发财，我去拜佛去。他使用另外一，你可以说他在使用另外一种技术，对吧？我们广义上都叫一种技术吧。他们是那种技术，这个是这种技术，他在使用这种技术来达到一个什么呢？达到一个世间的目的。其实佛教对这个东西，他，你虽然信佛了，你虽然信这个因果轮回，信这种子了，但是你把这佛教这么用，这个反正是可以这么用，它是真理，有效，真理这么用绝对有效，但是这个太没有价值，太没有价值，是吧？佛说了，在《金刚经》说了，你拿这个恒河沙数平方那么多三千大千世界装满了的七宝去布施，你看你才烧三炷香。人家说是拿这么多七宝去布施啊，去供养佛，所得功德不如持《金刚经》的四句偈，受持四句偈。那你这个价值就佛教是在告诉你啊，你没说你烧香不管用啊，说了烧香拜佛，然后求发财求福报管用。你要是说这不管用，那你不说吧，你连精神信仰都没有了。管用，但是那个价值太低，和这个受持四句偈，那就是那个比例的那个不成比例，算术譬喻所不能及，是吧？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第二个就是讲这个价值判断啊，人生应该求什么，这都是一样的啊。科学其实也在讲这个讲什么追求共产主义，其实也是在一个科学世界观下，说我们要过比那种资产阶级那个追求享乐的人生更有价值的人生，我们追求这个全人类的解放为目的，那也是一种追求更有价值的东西，也在说服大家追求更有价值的东西。然后这个是价值的。第三个就是你不管定了一什么目标，都要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路线和方法，对吧？这个说的抽象一点，就是路线和方法。其实这个这例子就不用很多啊。你说我要从重庆到北京去，那你选择什么交通工具过去，对吧？这就是路线问题。然后你说我要坐火车去，你得先买票，是吧？然后准点到火车站上车，这个就是方法，对吧？那个做任何事情往往都是这么一个结构啊。这个我这框架这么一说啊，这个到自然科学里头这个更明显。这个你说我要盖一个楼，我要搞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原子弹，造原子弹，美国人造原子弹那是最典型的。这爱因斯坦说 E 等于 MC 方，然后他一算，把什么 U235 啊 U237 啊，然后裂变，然后前后一算，说你看这有一个质量损失，这质量损失都转化成能量了，我要拿一公斤的这玩意儿一转化的话，可以造成多少多少能量，相当于多少多少 TNT 的炸药，咔咔算出来了，说好我们造原子弹，这是目标确定了。然后怎么干呢？后边就是方法了。这件事情叫曼哈顿工程，美国人在二战花了大力气来干，多大的力气？30万人干3年，这是路线方法。然后就是这个实践活动，对吧？这都是行的范畴，方法实践都属于行的范畴。最后呢就是果，达到了原子弹一爆炸 BOOM， 前边都是你们科学家在说，都是你们科学家在说，说这原子弹多厉害多厉害，那个决策者也没搞清楚，那罗斯福批了他批的时候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光你们嘴一说呀，还最后行不行？最后真炸了，光炸了都不行，你在实验场上炸了，全世界没看见，没人知道。所以到二战最后期的时候啊，这科学家说别扔了， 德国人没造出来，我们当年拼命的去帮你政府去造原子弹，我们图什么呀？我们是怕德国人造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打着赢这战争了。现在德国人没造，我们知道了，德国已经投降了，他根本没造，日本人根本造不出来，我们别扔了。美国政府怎么说？必须扔，必须扔。一方面就是说他要常规战争进攻日本会有巨大的一个伤亡代价，一方面得示威呀，我掌握了一个最牛的东西，我得让全世界，我跑沙漠里爆炸一下，就我几个人知道，我写篇记者写了篇东西说这个我们爆炸原子弹，谁信呢？真扔了。所以这个当时科学家已经主张不要扔了，这政府就说一定要扔，赶在战争之前把原子弹扔出去。后来说那日本人投降了你们就不用扔了吗？说好，要让他无条件投降，就是波茨坦宣言啊，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多少多少时间之内啊，给他们好像十几天还有半个多月时间，必须无条件投降，否则的话没说扔原子弹啊，我们将摧毁日本。这日本人哪信，他就知道这么说人家不会，是吧？日本人不是吓大，对吧？那你吓唬吓唬就行了，就是想制造一个扔原子弹的机会。最后日本人不投降，到那时间点第二天，嘣，一颗扔了下来，还不投降。过了几天，嘣，又一颗扔下来，第二颗一扔下去，24小时之内，哎，天皇宣布投降。哎，这个是果，你看啊，这个30万人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干了3年，达成了一个什么果呢？让大家看着这个果，对吧？让大家看着，你看不见，大家普通人都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对吧？你前面理论分析说的再热闹，他说你这是给我讲的，我不信，你拿出果来。所以佛教最后也有一部分就是讲果，佛的这个境界，这个菩萨的境界，这个阿罗汉们的境界，这个净土的境界，这些果的这个描述。然后呢，这个是也是启发人信仰，也是你修行的这个最终目标。其实就这么几块，对吧？理论，然后目标，方法路线，实践，达到果，对吧？我们今天的这个弘法活动啊，这个修行活动啊，其实都在这个框架内。我们除了佛教啊，除了各种宗教之外，普通人你看他一天醒来干的是什么，都是在科学的这个世界观指导下，什么目标，都是满足人的某种物质和精神需求。物质需求怎么满足？那不就是用科技的方法满足吗？精神需求，它那个精神需求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艺术啊，指的是茶道啊，指的是这个这些活动啊，哎，这些活动那不给你个精神满足吗？这还是在科学指导下，大家就开始学习这些个技术，对不对？然后呢，这些技术，然后生产出产品，或者生产出精神产品，然后满足大家这些需求，你看都是在这个框架下。所以呢，佛教呢是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框架，我们是另一个世界观。我们在这世界观下，我们追求的什么？四果，不是，是这个什么四圣，对吧？这个六凡，我们追求的是这个小乘阿罗汉果，这个须陀洹果啊，不是阿罗汉果，那个辟支佛果，是吧？菩萨，这个佛，这些出离生死轮回的这些圣人，对吧？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么这些目标下，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那就是佛教的各种修行了。我们每天的这个上殿课诵，我们打坐，对吧？诵经，学习佛法，学习经论，这些个都是这些修行活动。其实这些修行活动可以扩展更多，比如说人台湾搞这个慈济，他们搞这个慈善活动，是吧？所以这个也是嘛。然后现代社会，随着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实你的这个修行活动范围，六度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对吧？它的范围是可以随着时代的这个变迁，有更丰富的形式，对吧？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活动去做。然后 再说一点点吧，就是这个框架哈，我认为这个框架是我们理解佛教和其他各种宗教和自然科学的这个一个框架。我们在这五个的框架下，就把佛教处于一个什么位置摆清了，跟它是直接竞争关系，是直接竞争关系。你完全相信科学那个理论，好，你无法接受佛教。你要相信佛教这理论，那他那个就得改。所以呢，这其实有点像我们接受两个产品，接受两个产品，信仰产品，就是我们去买台冰箱，那也要比较，说我们到底买这个牌子还买那个牌子，对吧？比的什么？比的是质量，对吧？一般来说最重要的是质量，价格差不多情况下比最重要的质量。佛教和这个各种这个知识体系，对吧？世界观怎么比质量？就比谁解释的细。哎，大家想啊，这个有句话叫成功在于细节。说科学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对吧？为什么能，刚才我们说这个为什么它扔颗原子弹就能爆炸，然后你别人说的什么古代神话啊，多么什么神奇的这个东西，它永远是神话，对吧？它只能说出来而不是做出来，对吧？它在于细节。科学这个理论的特点就是搞得特别细，您还别说入海算沙，他那科学最后分科分到就是一个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把所有的，乃至于我这一个学科物理学搞不通，搞不可能全部搞清楚，我一个专家只能在大学科里的一小部分搞清楚，那就是入海算沙。但是由于这么细，他能操作，这你还没办法。他你也可以不讲细，讲粗的也行，对吧？这个是他一大优势，能够指导实践，特别细。还有一个搞的这个互相之间没矛盾，能够跟这个你的所有的经验能够相符合，使得它的置信度特别高。比的什么？不就是要让你信吗？所以谁更可信，这就是这个产品比的，就是这个我要把我的理论搞得更可信。这是科学家所这个自觉的去拼命干一件事。而所有宗教啊，这个基督教在这方面它醒悟的早一点，因为它在被科学冲击的早，它醒悟的早，所以它可能这个一百多年前就开始干这种事情，但是干的也并不好，因为它那理论有毛病，它那理论有大的 bug， 所以呢你那个最后搞半天它总是难以这个特别圆。佛教在这方面醒悟的晚，我们到现在很少有人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佛教有先天优势，因为它是最究竟最彻底，佛所安立的最智慧的这个教法，这种最极究竟最极智慧的这种教法呀，它比科学要究竟的多。所以你要是说那个科学你找来找去最后还能找出毛病，你到佛教里头其实你最究竟那个里面它是没有任何的毛病的，只是没细化，明白吧？只是没细化。我们的大纲比它要先进的多，我们这个框架要比它先进的多，但是没细化。它那个差得多，但它搞特别细了，由于它细了，所以它的这个说服力显得很强，它的指导性显得很强。其实佛教好好发展，能比它发展的要潜力大大的不可比，真的不可比。因为科学到现在发展几百年，对吧？已经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但是佛教要是发展起来的话，要真能解决哈，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又能够把这个科学的有价值成果融彻进来，那是能够支持人类这个几千年，末法还是一万年，对不对？末法一万年，后边还九千年呢，那得有九千年，对吧？那要比它长得多。这些个就这个大的框架，后边再花几分钟时间吧，简短说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佛对科学融通的这个需要融通，对吧？刚才论证了半天，需要融通，融通的大框架是这样，然后融通的一些具体成果啊，具体成果，这个简单的说呢，就是上午李老师 已经对这个唯识学，对吧，这个三世探教加了很多。我觉得啊，佛教这个太虚大师就曾经说过，唯识学和科学比较相近，这是太虚大师就说的。所以这个佛教作为一种如果完善成一个世界观啊，佛教从佛教中找出一种世界观的话，那就是唯识这个世界观对这个世间一切现象解释的最透彻。这个举就时间简短不展开讲了啊，举一个还是一个这个《金刚经》的例子啊。这个《金刚经》呢，这个四句偈哈，什么是四句偈呢？不是说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四句，这可以是四句偈啊。但是它这四句其实是古这个梵文里头度量这个文章长度的一个单位，因为我们汉语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说，所以我们说这个多少字多少字，对吧？但是英语就是那有词儿长有词儿短，爱一个字母是吧？然后那个长的词一长串。所以你不能说有多少个单词，对吧？要说多少个单词呢，它那个就不那么准确。所以更好的一个是度量这个音节，就跟我们汉语差不多。所以它那个四句偈呢，它那一个偈子是由若干个音节组成，它大概是长度差不多的，可以单词数量可以比较，但是长度一定是差不多的。所以它是用这个偈这个单位去度量这个经典的这个文章长度。所以一个偈呢，那就是翻译成汉语可能四七二十八个字或四五二十个字，四五二十个字那就是一小段，等于是《金刚经》中任意提取出一小段，这个二十字到三十字的这么一段都是四句偈。所以不是说你把最后那一段背会了，那叫受持四句偈啊，《金刚经》里头任何的一小段文字你理解了都是受持四句偈，都能顶上啊恒河沙数平方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的布施啊。那么咱们今天就说一小段啊，一小段，这个也是和这个佛教的这个世界观啊，刚才这个唯识无尽，李老师讲的唯识无尽就联系在一起。佛在这个《金刚经》里大量的使用这种知识啊，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对吧？然后就这个毛主席也说，佛说照不出，即非照不出，是名照不出。然后这个照不出一听这个哈哈一笑，这个是什么意思？这四句什么意思？我也是多年不理解哈，后来呢这个忽然想到他。在读这个真实一品的时候，忽然把这个和真实一品那个联系起来，一想啊，忽然理解了一件事情。四句偈啊，就是这三句话呀，有一个地方说的和别处不一样，它是譬喻，就是佛说，比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对吧？大家对《金刚经》经常诵的，应该都是比较熟的啊。讲身如须弥山王的时候和说那个世界非世界的时候不一样，为什么呢？它是一个譬喻，而别的都是直接的陈述。譬喻意味着那个譬喻一定应该比别地儿好懂，对不对？要不然干嘛用比喻啊，对不对？一定是直接说世界非世界的时候怕你们听不明白，所以要讲，哎，讲一个你们能懂的一个比喻。怎么说呢？哎，比如说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佛说非身是名大身，还是不懂，什么意思呢？哎，后来就是想明白这个道理，真实读这个真实一品，或者想明白这个道理。大身呢，一个就是英雄人物，是吧？这个叫奥特曼。这个我们这个九零后的人都小时候都看过奥特曼哈，都看过奥特曼，就是大身是吧？身如高楼啊，不是须弥山王，高楼，反正那个就像这楼这么高的那个大身啊。奥特曼不是人，因为他不是真实存在的人，是故事里的人。奥特曼不是人， 奥特曼不是人，是神话传说中的人。奥特曼不是人，是名言说过的人。奥特曼不是人，是你嘴巴一说，是名人。明白这个意思吧？是名言说的人。大身，你把这个理解就知道了，什么叫大身？黑身哈，就那个巨大的身。我说有一个人像须弥山王一样高，那个须弥的，那个不是人，那个不是真正存在的人，那个是佛言说出来的人，哎，然后佛说如是如是如是啊，明白这道理了吧？我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就是这个关系。我给你们打这譬喻，就是为了说明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就是这种关系。说什么呢？说世界像奥特曼一样，是神话传说，根本不存在。那你说世界像神话传说，那世界我明明看见世界是怎么回事啊？你看到这一切就像言说一样，是名世界。哎，你看到一切实际上都是名言啊，广义的名言啊，不是狭义名言，是广义的名言，实际上都是名言啊，都是一种名言世界。你只是感觉到像梦幻一样感觉到这个名言的这个存在，是名世界。哎，后边还有很多这种句式啊，都是这种，就你都按同样的模式去记。大家把这个大身这个譬喻先想明白，想明白之后，你把这大身的这个关系去往上套，你就知道佛说真没有啊。佛可明明白白的跟大家说，没有那世界啊，那世界只是说出来的世界啊，就好比奥特曼是没有的啊，只是我们编出来的奥特曼啊，一样的意思。哎，这个应该是用佛教的思想啊，你用这个思想往下展开啊，我就不展开了。其实往下展开的工作很多，要细做很多，能够把这个自然科学这些的解释能够串起来，是能串，完全有这种力量。大家你仔细想想的话，这个虽然是说这几句，但它有这种力量，能够把这个科学的这些个又跟它融通了，然后又完全是佛教解释。神话中的世界有神话中的规律，就像电子游戏中的世界也有它的规则一样，我们接受这种规则，但是它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编出来的规则，是名规则，仅此而已。哎，你按照这种态度，既符合佛法，又不坏世界。这个呢，我们这个大概这个题目下的几个要点哈，就都讲完了，就是啊，我呢就讲到这里。